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今天与您分享第43集中的两个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 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他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练法轮功起死回生，山东季英梅被中共迫害离世；刚结束冤狱，山东程书香、周东东又被绑架；曝光延吉市610人员李永春、杨安文等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季英梅女士2019年被查出宫颈癌晚期，绝望中季英梅又重新修炼起法轮功，半年后身体完全恢复健康。2021年7月季英梅被海滨分局警察绑架，在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季英梅就经历了中共从身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高压迫害，于2022年10月9日含冤离世，年仅45岁。季英梅生前是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职工，2019年6月她被查出患上宫颈癌晚期，当时医生断定季英梅只能活三个月，本市医院不予收治，后转到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了尽头。绝望中，季英梅想起了多年以前曾修炼过法轮功，那时季英梅刚练功没多久，折磨她多年的鼻炎、胃炎、颈椎病、失眠等多种顽疾就消失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十多年来这些病症都没有复发过。中共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后，季英梅由于惧怕中共而放弃了修炼法轮功，这次被查出癌症晚期，因求生的欲望，季英梅决定再次修炼法轮功。季英梅一边住院一边练功，练了没多久，医生惊讶地发现肿瘤竟然已经迅速缩小了，检查的结果在医生的预料之外，季英梅病情迅速好转，使她对生活有了信心。半年后，季英梅身体完全康复，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同事们看到季英梅充满活力的样子都很吃惊。季英梅用亲身实践证明，修炼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确实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否则他早不在人世了。自2021年7月，季英梅经历了从被警察绑架、非法搜家、非法拘留的无理迫害，到被单位无理扣掉绩效工资、被变相拘禁，以及被油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人员骚扰，承受着精神上的沉重压力，季英梅和家人也因此蒙受着从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失。这给他由于重新修炼法轮功刚刚恢复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2022年7月，季英梅与母亲白信文和妹妹被绑架，被带到海滨分局办案区。海滨分局警察对他们进行了非法审讯，季英梅的母亲白信文被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季英梅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于2022年10月9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5日，济南法轮功学员程书香、周东东两位女士被警察绑架，目前 程书香仍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周东东被非法关押37天后回家，他们都曾被当局残酷迫害。周东东今年61岁，原山东省边防总队纪检办主任副团职，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做好人，屡遭中共迫害，被无理降为营职干部副员。周东东因坚持信仰，曾被非法抄家两次，非法拘留六次，非法判刑两年。2017年8月，周东东在山东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曾被关进小黑屋，整天被罚站、打骂，被犯人掰断小手指，致使手腕骨断裂错位。2019年3月，周东东走出冤狱时，他已被迫害得弯腰驼背，胳膊残疾，整个人已瘦得脱相。现年60岁的程书香曾担任济南市红济堂制药有限公司质检部主任，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两次，累计5年冤狱。2017年9月，程书香被淮阴区公安警察绑架，后被济南市淮阴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据民慧网报道，2022年9月，吉林省延吉市如家酒店一楼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强制洗脑迫害。延吉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头目李永春，延吉市610办邪教协调科长杨安文是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具体实施者。在洗脑班，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一切人身自由，每位学员被单独关在房间里，随身携带的手机等物品一律被搜走，24小时被监视，禁止与包括家人在内的一切外界联系，并要求个人和单位缴纳洗脑班的费用，价格昂贵，甚至不比住宾馆少。在洗脑班，李永春、杨安文等人利用高压洗脑的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整天向学员灌输抹黑法轮大法的碟片、其他宗教的咒语等，强迫法轮功学员上所谓的转化课，逼迫学员写所谓的心得体会，还必须符合洗脑班要求，否则继续重复每天的精神折磨。中国人员还用不转化就判刑、不给发工资等方式威胁恐吓，或直接用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伦敦市民及游客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人权律师日本演讲，多位议员谴责中共活摘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1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外的法轮功学员真相殿前，游客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入馆，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在这里摆出法轮功真相展板，有游客和市民阅读展板的真相后主动签名反迫害，有的在递交给英国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字，声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罪行。一位 BBC 的女记者拉丽莎经过时，匆匆拿了真相材料，签完反迫害征签表后就进入大英博物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拉丽莎再次出现在展板前，她告诉法轮功学员想与相关负责人联系，想在媒体上为被迫害的人发声。在大英博物馆出口处，罗马尼亚的医学院学生达斯克拉鲁道法姆停下接传单，在了解真相后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认为真善人可以给人带来美好。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0日至24日，日本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分别在奈良、横滨和东京举办了三场讲演。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出席会议并做了讲解。日本多位议员到场声援，谴责中共暴行，呼吁日本政府独立调查，协同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恶行。众议院议员石桥林太郎先生表示，虽然现在国际上有很多组织已经对活摘器官进行了调查，但是我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只是照搬这些调查结果，而应该由政府出面进行独立调查。三重县四日市市议员迪须智之先生认为，麦塔斯先生提到的借助国际司法裁判所和联合国的力量是个有效的方法，但我认为日本应该以一个国家的立场来推动这件事情。神奈川县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先生指出，日本政府应以强硬的态度去推动联合国的改革，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我们也会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这一恶行有所作为，今后也会继续支持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384亿。
请听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中国大地上，过去的23年中，表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在看不见的高墙之内，却每天都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正邪交锋。在未来的史册上，将会这样记录23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从迫害真善忍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迫害者必将覆灭的终局。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优美的功法，因净化身心有着显著的功效，法轮功在短时间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口耳相传，修者日众。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1亿人。然而，再好的人和事都可被中共视为威胁。这一次，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妒忌，不顾政治局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在1999年7月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江泽民喊出了3个月战胜法轮功的目标，他以为像之前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一样，只要动用谎言、恐怖和暴力，中共想打倒谁，不出几天，人民就会屈服和沉默。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策略下，一时间乌云压顶。中共成立了形同德国的盖世太保和苏联的契卡的610办公室，动用了举国1/4的财力，大举修建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开足马力打压迫害法轮功。2000年4月27日，当时关注但并不了解法轮功的一名独立记者约翰·潘姆·弗莱特在北京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说，北京无法容忍一个不受控的信仰，因为共产党员已经没有信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信仰的人。 北京有过很多先例，成功地镇压了有信仰的群众。但这一次，如果被镇压的法轮功信众是觉者，北京的失败就是注定的，只是迟早的问题。洞见往往来自于历史的验证，一边是整部国家专政机器的暴力镇压，同时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铺天盖地地进行造谣和洗脑；另一边是男女老少怀着善念，用个人省吃俭用的钱，一张一张地印发传单、资料，用和平的方式，一字一句地为世人讲述真相。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体悟到了真善忍的神圣力量。很多人已将李洪志师父在《红吟》这本著作中的一首诗熟记在心：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一位老人在天安门广场席地打坐，警察来抓他，他说：先别抓我，让我把话先说完。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9双鞋，一一摆在地上。我从四川用了2个月时间，穿破了9双鞋，才走到北京，就为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错了。辽宁阜新市一位姓韩的法轮功学员，经过几年的非法关押，被释放后不久，派出所要他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他语气平静而坚定地告诉警察：再抓我100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放回家后，我的家人、周围的人，通过我告诉他们真相，又有30多人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吉林长春六旬老人王玉环，6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9次，他曾经被中共捆在老虎凳上3天2宿，被折磨得脚腕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掉。他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后来他以绝食绝水抗议酷刑，绝食第26天时，警察要抬他去医院，他提出3个条件。第一，所有警察必须列队站在走廊2边。第二，让所有的犯人和大法弟子看着我出去。第三，我要唱着歌出去。条件被答应后，饱经酷刑并绝食绝水26天的他顽强地站了起来，一边自己艰难地往外走，一边大声唱起《法轮大法好》这首歌。难以描述的震撼场面，人们为他鼓掌，泪流满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明慧网的第一手资料统计，截至到2019年7月10日， 中共针对法轮功的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18940例。仅在2020年至2022年6月的两年半内，就有至少343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至少21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仍未停止行恶，但是迫害者早已恶报连连，惶惶不可终日。2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江泽民1999年喊出三个月战胜法轮功到现在，270个月已经过去，事情到底怎样了呢？让我们看一组对照。1999年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近30个国家有上亿人学练。23年过去后，法轮功不但仍在中国顽强生存，而且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公开出版发行。1999年之前，法轮功获得过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几项褒奖和鼓励，而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在海外获得了近6000项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2022年5月，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圣凯瑟琳市副市长对参加仪式的法轮功学员代表说，我知道你们做的讲真相的事情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纳帕尼市议员约翰·麦克马克说，说真话的人是比较多见，到处都有，可是你们面对中共暴政依然拥有的豁达胸怀，说真话展现了修炼人的独特风采，这是北美人民很难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生活在安全的温室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练。对我来说，你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群体。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之后，西方社会主要以民间声援为主，然而近两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府开始直面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日本评论员提供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击事实。医学界专家从12万份中共大陆的移植论文中找到了活摘罪恶的直接证据。迫害还在进行，法轮功学员们依然用善良、真诚、坚忍，唤醒着世界的良知，争取着人类的未来。在对宇宙真理的纯正信仰面前，任何暴力和强权都是徒劳的、短暂的。过去的圣徒和高僧们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法轮功学员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善无敌》的评论文章。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 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43集中的故事。一、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缺血性股骨头坏死痊愈。二、从大法在我身上创造的医学奇迹，谈疾病的本质问题。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缺血性股骨头坏死痊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4月18日。我叫蔡少玲，是1997年7月22号得法的，这个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回想修炼的两年来，我的身体上和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原来灰暗的人生也因此而变得光明。10年前，正当我从名牌大学毕业，踌躇满志地继续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这是一种免疫性疾病，病情复杂，十分凶险。我的肾脏受到严重损害，后来又造成严重的肺部感染，生命垂危。由于我做医生的父母的精心看护和医术高明的医生的及时救治，我活了下来，可是活得却很艰难。我每天必须服用一大把西药和一大碗像红色粘土一样的中药汤，每天要自己测尿蛋白，观察病情变化，定期去医院做化验和其他常规检查。虽然病情渐渐稳定，但总感觉如履薄冰，担心哪一天又会有新的病情出现。到1993年秋，由于长期大量服用激素，引起严重骨质疏松，造成双腿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我的腿疼痛难忍，不是双腿僵直蹲不下去，就是蹲下去站不起来。严重的时候，睡觉时翻身都有困难，行走时一瘸一拐，有时根本不能行走。然后就到处寻医问药进行治疗。三伏天，我的双胯处还得贴着大片的黑色膏药。为了防止股骨头处塌陷，我竟坐了1年的轮椅。我当时想，只要我的病能好，我什么苦都能吃。可是1997年5月下旬，当我又去医院拍 X 光片时，医生告诉我说， 我的双侧股骨头都已严重塌陷变形，要尽量减少活动，时机成熟时准备置换人工关节。我听到这里完全明白了我今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好心的朋友劝我买一辆残疾车，就是那种简易的电动车，省着用腿，到岁数大时再做手术。我听不下去了，我现在才三十几岁，如果我能活到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那我这二十几年或三十几年的生活将生不如死，而且还会拖累我的父母、亲人、我的丈夫。我心里暗暗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现代的医学对我的病已无力回天，我必须找寻一种超常的东西来救我。我要好好活呀，我还年轻，我有好多事要干呢。这时我想起来一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夏天，同事曾经给我推荐过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说是非常好。我当时因为对常人的医疗手段还存一线希望，所以只是置之一笑，但是现在却非常想了解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很快接到了《转法轮》一书，花了两个下午的时间通读了一遍，当时觉得师父讲得真好，我想练这个功。就在1997年7月22号这一天，我找到了北京大学练功点，从此踏上了修炼的路。刚到练功点时，正好赶上组织集体收看师父在大连的讲法，我就去看了。学会动作后，我每天就到练功点上和大家一起练动功，自己在家练盘腿做做动作。我当时还没有放下自己的病，两星期后照例到医院做化验及常规检查。等结果出来后，令我非常震惊，所有指标全部都是阴性，全都正常了。近十年来，我每次去取结果时总是惴惴不安，总是有喜有忧，没想到我修炼大法只有两个星期就甩掉了这沉重的包袱，我初次感到了大法的神奇。此后不久，我便停掉了所有的药物，我要一心一意地修炼。在1997年8月19号晚上，就在我修炼快一个月时，我的天目开了，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一些美好景象，使我更加相信那是真实的存在，坚定了修炼的信心。我于是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不顾酷暑严寒，每天都到练功点上和大家一起练功。自从练了法轮功，我精力充沛，干工作好像不知道累。我当时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教英语，每周要教授14课时的英文课，还要参加每周4小时的英文业务学习，星期六还要给参加统考的研究生上4个小时的强化复习课。凭我以前的身体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现在却能轻松地承担这一切，并且尽量地去做好。1998年2月底，我来到日本东京和我丈夫团聚，并找到上野练功店。我平时自己练功学法，周末时去练功店和大家一起练功学法交流。8月中旬，我随我丈夫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富士山旅游。原来我不打算登富士山。到了富士山五合目2305米处，我想我已经来了，为什么不试试看呢？能上多高就上多高吧。我就和他们一起爬山，没想到越登越有劲儿，一直上到8.5合目，也就是3450米处。第二天开始下山，顺利返回。后来朋友们说我有毅力，其实哪里是我有毅力，一个常人拖着一双残腿，要在满是火山熔岩和石头的山路上攀登1000多米，无论他多么有毅力，也只能望山兴叹。我深感是大法的威力，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才会这样。这些年来，我丈夫也因为我的病而担心。后来我问他， 我现在得法了，没有病了，你不用那么操心了吧？他说，从你能爬富士山那天起，我心里就踏实了，连富士山都能爬，你还能有什么病呢？是啊，我确实感到大法在我身上产生了奇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从大法在我身上创造的医学奇迹，谈疾病的本质问题。作者：北美西雅图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在修炼法轮大法后短短的时间里，身体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事实使我在惊叹大法威力的同时，不得不以全新的观念思考疾病的本质问题。下面先从大法在我身上创造的医学奇迹谈起。一，多年背上的白链子不翼而飞。我曾患全身骨质增生， X 光照片发现附在脊椎骨上的后纵韧带已全部钙化，像一条白链子缠在身上。由于韧带失去弹性，脊椎的伸屈运动非常困难。面对这种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退行性病变，真是无可奈何。年复一年的病苦更是不堪言状。然而，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复查 X 光片时，竟然发现多年来附在脊椎上的那条白链子已经不翼而飞了。二，踝关节严重扭伤，一夜之间获痊愈。一次，我在跑步下山时，不慎摔了一跤，右足外踝关节严重扭伤，局部肿胀青紫，剧痛难忍，行走十分艰难。当我含泪忍痛，一步步拐回家时，心中曾有一念闪过，这下可糟了，伤筋动骨100天啊。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这是宵夜过关，不要怕。当晚我坚持盘腿打坐，在打坐的过程中，那种钻心难忍的疼痛却渐渐减轻。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原来肿得像葫芦瓜似的右足外踝已大部复原，很快便能正常走路了。三，电炉烫掌，掌无恙。一天我在做饭时忘了关电炉，又在无意中将整个手掌贴在了滚烫的电炉平板上，当时只觉得钻心灼痛，但还有一丝正念，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没有事，于是就真的没事，平安地过了一关。要是没有这一念，别说手掌烧焦，手上皮肤一定会起水泡。这些现象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作为从事多年医务工作的我，被法轮大法的威力和超常所震撼，开始对病的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指出，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 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师父在进一步阐述病业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形式时指出，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一般的气功师看不见，一般的特异功能看不见，只能看到人身体有黑气了，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是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现代医学无法揭示人类关心的疾病问题的本质，因为它只是建立在对可见物质空间中人体解剖和组织结构的表面认识上，它不承认另外空间的存在，不承认神的存在，也不承认修炼可以从根本上消业除病，更不承认恶有恶报，做了坏事会损德造业，形成深层空间的业力场，从而日后以病的形式表现在可见的物质空间的人体上。现代医学一味地追求高精端仪器对人体在结构上的诊断观察，不遗余力地研制人工合成的大部分化学药品用于治疗，然而这些只能是在形成人体这一物质空间的最大一层粒子及分子的层次上对于疾病进行表面上的干预和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根除产生疾病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现代医学的所谓发达，在物质空间中迷得越来越深的人们，越发依赖于这种变异的科学技术，越发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宇宙法理，于是把金钱、物质、利益当作人生的目标，道德沦丧，人欲横流，造业深重，积重难返，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导致各种怪病、难病，包括艾滋病、癌症等现代病蔓延横行。佛法是救度人类的真正慈悲的大法，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生命的本质，教人向善向佛，消业修心，净化和升华各个空间的生命体，从而达到永恒圆满的生命归宿，它是最超常的真正的科学证件。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